哎，晚安。今天晚上是彼得前书第五课，彼得前书第二章，从11节开始到25节。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把自己的圣经打开，随时可以看到圣经的话语。我们要谢谢巡营替我做 PowerPoint，也感谢牧师，我们这个团队对我的帮助。上一次我们学习了第二章的一开始，知道我们因为信基督成了神的子民，被神选召成为祭司，不是一般的祭司，而是成了有君王尊荣的祭司。不单如此，我们也成了圣洁的国度，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地位，还要不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现在是出了黑暗，进到光明之中，我们还要彰显神的美德。这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但是呢，一个人的见证是有限的，只有在全教会里，不单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里面，神的子民在一起，才能够把无限的神发表出来。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见证。分段，我们今天这一部分分成三段，11到12节是如何过寄居者的生活，要我们的品行端正。第二段，我们如何对待政府，是叫我们做一个好公民，这是13到17节。第三段，如何对待主人，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是最后一部分。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阿爸天父，今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主，借着彼得前书这一段话语，告诉我们，信了你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在世上做你的见证。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现在我们开始读我们今天的经句，11、12节，我们请戴安娜姊妹替我们读。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欲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鉴察或作眷顾，归荣耀给神。
13到17节，我们请吴燕姊妹替我们念。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做阴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18节到20节，我们请刘刚弟兄读。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 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最后一段，我们请袁启为我们读，谢谢。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
忠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讨论。第一段，如何过寄居者的生活，要品行端正。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亲爱的弟兄，这是彼得一开始就劝告信徒。彼得劝告信徒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诚恳，充满了爱心，使受规劝的人感到非常亲切。这是我们要劝弟兄的时候的一个榜样。我们也应当放下自己的身段，要谦卑下来，诚恳、温柔、有爱心的向我们的弟兄说话。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在两章圣经中间三次提到这句话，一章一节，一章十七节，还有在二章十一节。为什么他要说三次呢？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告诉我们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作为客旅，我们不要在地上的事花太多的精力，因为旅客是要走向目的地的，不要眷恋旅途中间的享受。作为客旅，应该过一个简朴和知足的生活。但是作为寄居者呢，我们在寄居的当地却应该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做。这一节接着就谈到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肉体是指在亚当里的旧性情，私欲呢是指对世俗的强烈的愿望。如果一个人不随从圣灵，放纵肉体和私欲，就会犯各种各样的罪。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罗列了非常多的坏事，像奸淫、污秽、拜偶像、仇恨、纷争、嫉妒、厌落等等。行这样的事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肉体的私欲带给人的就是不满足，为吃为穿，为名为利，一天到晚在那花心思，花时间，还要和别人去比，好了还不够，还要再好，永远满足不了肉体的欲望。禁戒就是指 我们对私欲要严加约束，要断绝关系。私欲一直在挑动我们的私心杂念，不要我们随从圣灵。可是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抵制。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是十一节最后一句。灵魂是指我们重生以后我们苏醒的灵，当私欲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有征战，我们就有一种被拉扯的一个不平安，这就表示你和以前不一样了。你有内心的不平安，正说明你是基督徒的正常反应，你是一个新人了。遇见这种时候，我们要立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基督耶稣里，我们祷告，我们要靠主得胜。境界私欲的办法呢，第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先检查，看我自己里面有哪些私欲。我们要对照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来检查自己。除了加拉太书五章所罗列的这些以外，还有谎言、虚假、欺骗、贪心等等等等，我们要检查。第二点，我们要体贴圣灵，要站在圣灵一边。遇见了自己私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坚决地抵制肉体，不体贴肉体，不为肉体安排，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里我说的这些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请大家下来可以自己仔细地去读。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披戴主基督。关于披戴主基督，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罗马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总要披戴主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我们披戴主基督还要表示，就是常常读神的话。神的话语的亮光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我们该选择的。有很多的信徒常常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这就说明没有好好读神的话。当你认真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叫我们去选择的是什么。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认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顺从里面圣灵的引导，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好了，现在我们进到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前面一节提出来是消极的做法，境界私欲，但是十二节呢提出来是积极的做法，就是我们要品行端正。品行端正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说话要诚实，待人要真诚，做生意要诚信，行为友善，使别人找不到任何毁谤的把柄。这个十二节的第一句话，你们在外邦人中，这就是说明神让我们现在是散居在不信的人中间的。 我们应当品行端正。这不是说在我们主内弟兄中间就可以不端正，而是强调要告诉我们在不信的人中间更需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些不信的人因为反对神的缘故，特别喜欢来挑剔我们基督徒，找机会挑毛病，借以抵挡神。所以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接着就说，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两句话是告诉我们，当有人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胜过敌人的毁谤，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吵架，不是用口去争辩啊，我不是这样，我不是那样，而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要做出来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好行为是指真实的美好的善行，我们这种善行是可以改变对方的成见，解除他们的误会，从而将敌意化解，化干戈为玉帛。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叫对方无话可说。底下是便在鉴察的日子，这个鉴察的日子有小字说或作眷顾，也就是指神将来眷顾我们这些儿女，或者是赐下恩惠给我们的时候，这也就是指神再来审判的日子。那些本来要毁谤基督徒的人，因为信徒的好行为被感化了，他们归向了主，这可是大事儿哦。信徒的品行端正是可以感化不信的人的，因为有些不信的人他会看见你的改变，而刻慕你所信的主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把你改变了呢，所以他们也想要认识这位主。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我们请小丽为我们读。
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下一节圣经是彼得前书3:1。
彼得前书3:1，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如果我们家里头还有不信主的人，不论是父母、配偶或者是子女，我们一方面切切地为他们祷告，每天为他们祷告，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好的行为，使他们从我们的身上被感化，他们愿意归信耶稣。从11:12两节我们可以看见三点。第一，认识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寄居的，要过简朴知足的生活。第二点，明确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能够境界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就可以得胜。第三点，我们在地上的品行端正起到光和盐的作用，能够吸引别人来到神的面前。 好，现在我们要思考问题一。当我经历私欲引诱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有什么体会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试探。我们受私欲引诱的时候，我过去是怎么办的？我今后要怎么办呢？我请每一个人都认真的思考。第二大段，如何对待政府，要做一个好公民。首先，我们是顺服政府。十三、十四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顺服表示要接受权柄。我们信主以后，神叫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顺服权柄的功课。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政府，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还有我们工作的主管、企业的老板、学校的师长、教会的牧长、家庭的父母，我们都要学习顺服。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一切制度，就是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要顺服人的制度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一切的制度原来都是神设立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顺服政府的。比方说，主耶稣叫彼得拿税，禁止人用刀。主耶稣自己在被审判的时候也承认比拉多的权柄。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是表明了我们顺服的范围。
那如果就是在上掌权者他不认识神，或者说他的做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原则，那我们要顺服吗？就打比方说，你的老板他要你周日去加班，
对，
假设啊，那这样子你就不能来敬拜。
好，我们下面就是要讲这个问题。为主的缘故，表明顺服的范围。刚才戴安娜提出来，我们为主的缘故是在不违背信仰的条件下顺服人的制度。对于违背圣经教导的，我们的原则是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为主的缘故，要明白这一句话。所以我们顺服的范围是根据圣经教导的。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出埃及记那个收生婆，法老叫他把男孩子都淹死，但是法老违抗了，收生婆违抗了法老的命令，他保全了男孩子，犹太人的男孩子。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叫他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他们不拜，因为他们只敬拜神，结果被丢在火窑里。他们说，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顺服我们的神，结果神保佑他们。但以理本人知道大利乌的禁令，30天之内只能够求大利乌王，不能向别的任何神祷告，但是他照常一日三次向神祷告。他违背禁令丢在火窑里，但是他宁愿死他也不愿意违背神，神也保守了他。 这是我们现在早晨晨更正在读的但以理书。彼得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也记了，大祭司禁止他传讲耶稣，但是他说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所以他继续传讲，结果被打了，被收监了，他也不在，不能够顺服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就表明了我们顺服的范围。我们因为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逼迫、苦待，甚至监禁。但是呢，我们也甘心乐意，我们知道这是有福的。下一章，好吧？所以顺服是我们公民的责任，赏善罚恶是政府的责任。基督徒顺服制度，不是只是为了怕刑罚，乃是要在神面前无愧。我们有两节圣经，
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一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Jenny 在吗？陈心，
公会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我们注意啊，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很清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被辱骂、被逼迫是有福的。我们能够算为配这名，就是为主的名受辱，我们满心欢喜。我们知道啊，当时正是罗马皇帝尼禄当政，这个皇帝是最野蛮、不受欢迎的，但是彼得还是劝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做一个好公民，要守法，要行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一节很明显地提醒我们，要在行为上不给人留下任何的把柄。信徒在国家中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对政府而言，公民最大的善行就是守法遵命。基督徒这样做必然叫那些攻击我们信仰的人无话可说。当我们内心服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做一件事情马上祷告，你能闭眼睛闭，不能闭眼睛睁着眼睛，我们祷告神，求神赐给我足够的恩典，让我里面那个不平啊要赶快的顺服下来。你们要相信啊，神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告诉我们当如何行。我这一生经历过好几次，神都当时告诉我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真的，我们的神是活神。好，下面我们要思考问题二：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政府和人的一切制度，我是如何理解的？所以根据圣经上教导我们的，当我们遇见了难处的时候，刚才戴安娜也提出来了，还有很多基督徒也遇见过，他不信主的老板叫他做假账。 现在在美国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非常这个难办的事情，我们怎么办？为主的缘故，注意这一句话啊，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今后实在有难处，马上祷告求主帮助。第三点，基督徒不滥用自由。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做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当时的基督徒对于基督里的自由可能是有一些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信主，是初期教会，所以彼得和保罗都多次提到关于真自由的含义。这两节圣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我们请李全和周燕你们读好吗？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注意了啊，我们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绝对不可以犯罪。我们的自由不能够用来放纵私欲的情欲。主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呢？主给我们的自由，注意啊，是侍奉神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是侍奉神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主既然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怎么能够可以任意妄为再去犯罪呢？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仆人。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总要做神的仆人。要注意啊，这不是指传道人，而是指每一个信主的人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一句话我们真是要问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知道我信主以后就是神的仆人了呢？我是不是愿意做神的仆人呢？我明不明白做神的仆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都是要向自己问的话。那神对仆人的要求是什么？是明白神的心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接受真理的教导和管束，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生活中要有善行，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被主数算，都是有价值的，才能被主数算。神的仆人呼召出来，作为传道人，作为神的仆人，神对他们有更多的要求。但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听话，做神的，真正听神话的一个仆人，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第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彼得对信徒的劝言。我立了一个三角形，敬畏神第一位，敬畏神尊敬人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下面用小字的解释， 敬畏神就是前进、畏惧、爱慕等等。爱弟兄是彼此相爱，尊敬君王、尊敬众人列在一行，因为君王也是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要尊敬他、尊重他、恭敬有礼貌地对待他。但是君王或者是皇帝，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神一样的来拜，因为他是人。我们可以服从他的权柄，但是我们只是尊敬他而已。十三到十七节的小节，三点：为主的缘故，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信徒要有好行为，做一个好的公民。我把它总结为九个字：敬畏神、尊敬人、爱弟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的事。所以下面就有问题三：我对基督徒的自由是怎么理解的？我愿意成为基督的仆人，甘心情愿地来侍奉神和服侍人吗？这也是要问自己的话。好，最后一段：如何对待主人，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彼得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当时很多的奴隶都是打仗俘虏来的，很多罗马高级家庭用的各种人都是奴隶，除了体力劳动以外，教师、管家、医生、护士、音乐家、艺术家都是奴隶。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很多都是这类人。当时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彼得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以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并且要以耶稣为忍耐顺服的榜样，叫信徒效法。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顺服主人的原则在圣经上有非常清楚的原则告诉我们。第一点是哥林多书告诉我们的，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人要在主面前守住这个身份，不要因为你信主了你就越分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是怎么告诉我们的。这一段我们要知道，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做奴仆蒙召遇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要好好的思考这个关系，所以你原来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这个身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点呢，就是要忠诚的服侍主，服侍主人像是服侍主，这是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就很奇怪了，上一节我们刚刚学了，我们是敬畏神尊重人，为什么在这一节又告诉我们要以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呢？主人和仆人不是都是人吗？为什么要用敬畏的心呢？彼得是告诉做仆人的信徒们，要以敬畏神的心，为着主的缘故来尽自己的本分。彼得没有叫人去敬畏主人，只是叫我们 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人。这是做仆人的信徒我们应当有的生活态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部分圣经，我希望大家回来都配合着十八章一起来看，要十八节一起来看，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存着诚实敬畏主，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告诉我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这里告诉信徒，当你是一个仆人的时候，你的态度常常要把敬畏主放在我们的前面。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很知道主人温和善良，或者是残暴乖僻，我们信徒都应当尽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这是表示我们信主以后，我是受神的管理，我是属天的人，所以不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以神儿女的地位，神仆人的态度，注意啊，神儿女的地位，神仆人的态度来处理地上一切的事物和关系。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第三点，我们为主的缘故能够忍受冤屈，这是十九和二十节告诉我们的。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的。十九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为了叫良心对得起神。为了叫良心对得起神，我们就能够忍受冤屈，表示我们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感觉了，不再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来决定了。我们只看见神的权柄，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所以面对那些不讲理残暴的主人，我也能够接受他的管理。谈到冤屈，冤屈是人最不容易受的事，出于人的误会，受了人的冤枉，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有些时候呢，简直受不了。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受过冤枉，但是在灵性方面，这却是一个很深的属灵功课。注意啊，受了冤枉的时候，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属灵功课。一个人能够忍受冤屈的程度，正表明了他在灵里面对主耶稣认识的程度。这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灵里面的长进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为了主能够忍受冤屈，神看到人为主能忍受冤屈，神认为这种心态是可爱的，是被神所称许的。因为你不是为自己，是为主的缘故，甘心接受神允许临到你的环境。二十节就给我们明说，你们如果犯罪 本来就该受教导，那你们忍耐没有什么可能，你们是因为受冤枉，你们行了善，能够忍耐，这是神所喜爱的。什么是行善呢？行善对国家对政府，我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对社会我们要做一个品行端正尽自己本分的人，对神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些就是神叫我们行的善，也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见吗？我们行善，神就会叫我们完全，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更能够行善，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下面有两节圣经节，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请建秋姊妹为我们读。
我们原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关于顺服世上的主人，我们需要的是从心里头顺服，认定这是主安排，主的定义，是主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全心的仰望主，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就着自己的个性来说，人都是不甘心的，但是既然是主的安排，那我就求主的帮助，让我能够忍耐，让我能够以主耶稣做我的榜样，一直要到主的心意满足，主的带领完全显明在我的身上，我才停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学的功课。思考问题四，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受苦，要受冤枉？当我受冤枉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想一想，过去我受冤枉受委屈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大哭大喊。我现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当我受苦受冤枉的时候，我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祷告，我求神帮助我。到了最后，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讲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如此，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随他的脚步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此是指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行善做得正确，却被人误会，被人逼迫，我们在受冤屈误会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不顾自己的感受，我甘心忍耐。圣灵告诉我们，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个。忍受苦楚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计划。要注意啊，忍受苦难苦楚是神对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要叫我们脱离地上的好处，让我们看重天上的福分，让我们知道我们既蒙了神的选召，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决心 跟从主的脚中行，就不再计较地上的得失。因为基督耶稣，他是因行善而受苦最高的榜样。第一点，我们要学习主的脚踪，就是二十一节讲的。主耶稣的榜样是，他是神，却为我们成了人，为我们受苦，他完全能够忍耐，道理完全在主那里，可是他全部为自己辩护。人们辱骂他，讥笑他，他受了冤屈，他却默默地承受，一直到最后他走上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脚踪，走这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第二点，主的无罪。二十二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要注意啊，这是圣经中明确的宣告，主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他是神圣洁的羔羊。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九章，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三次说过，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言语上耶稣也没有过失。雅各书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可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人。第三点，主的忍耐。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耶稣真是温顺忍耐，他忍受各种的诬陷，他忍受各种不公义的定罪，最后也忍受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接受天父的定旨先见，并且他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他不是无昧无知，他更不是软弱，他本来有权柄和能力可以改变现状，但是他却甘心情愿地忍受人间的苦待。他走的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条牺牲的道路，他是为我们的罪被神击打了。第四点，主的代罪，这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神是公义的，有罪必罚，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也是慈爱的，不愿意世人走向灭亡，就让他的儿子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基督的救赎是为所有的人，天下的万人，基督的救赎是为了所有的人。但是要注意啊，只有相信并接受的人才能够得到，你不接受，你不相信，这个救恩与你无关。当人信耶稣 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就和主同钉在十字架上，脱离了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追讨。又因为基督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和主一同活过来，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基督所做成的。我们因为信，我们因为接受，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是救赎的恩典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信接受，才和主的救恩有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不单是灵魂得救了，我们身体也得了医治，使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生活有力，克服困难，拒绝引诱，拒绝任何的诱惑，得胜有余，到将来我们的身体也得救赎。在哥林多前书15章和腓立比书3章都提到了关于身体得救赎，最后我们身体的改变。第25节就是主救赎的结局。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主救赎我们是要我们回到灵魂的大牧人那里。大牧人就是我们的神，神就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既然接受了主的救赎，就会一直在牧人的照管之下。这就是蒙神的保守，也蒙神的供应，还要活在神同在的光中。2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约翰福音10章，主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蒙主拯救以后，就已经被带回到灵魂的大牧人那里了。我们清楚这一点吗？我们是不是在大牧人的照管之下？我们现在还忧虑吗？我们是不是在神同在的光中，每天都活出神的见证呢？所以这最后的一段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好，现在我们结束，要回到应用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周里面好好祷告，我们通过祷告来寻找自己的属灵同伴。上周主日牧师就讲的是属灵同伴，我们要现在要付诸行动，要找自己的属灵同伴。我们要通过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找到自己的属灵同伴。在大牧人的引领下，我们都要在神的照管之下，要和我们的属灵同伴一同追求灵命上的长进。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这一周里面好好的祷告，我们都能够找到同伴，并且我们一同追求，我们都能够在灵性上得到成长，要长大成人。谢谢主，这是今天我们所学的圣经。
今天提出的这么多丰富的内容，讲到我们效法主的样式，讲到我们可以在人的政权之下，世人的面前，
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最后童子们落实到这一点，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一个人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能够做得好，做到长久的。我们一定要需要属灵的同伴跟我们一起来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非常好。那大家今天晚上听了以后有没有哪些的分享？ Alan 跟我们讲一讲。
非常感谢童姊妹的讲道，今天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是我长久以来就很 puzzle 的，就是有关于就是顺从这个一些权柄的这个问题。然后今天呢，童姊妹讲得非常的清楚，清清楚楚点到说为什么要顺从人的制度。本来这个人的制度是非常有瑕疵的，自古以来人定的制度呢通常都是就是有偏的这偏于就是说掌权的人呢照顾他自己的利益这是历史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写。所以在有一些纷乱的时候呢，有一些世代在比较乱的时候，乱世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顺从呢心里有点不服。今天我确确实实找到了原因，为什么可以甘心的服呢？就是因为主的原因。这个讲得非常的好这个是太好了，所以我有心里有这个解答，我现在就安心了。感谢您，感谢您，谢谢谢谢。
好，谢谢 Alan， 讲得很好这个在人的政府权柄之上看到更高的一个权柄就是主在那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带着一个为主的缘故哪怕是受委屈受这个冤枉主都知道主也都会纪念主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不用怕带着这样的心呢，我们就有能力可以顺服各样的权柄很好。
我也想要那个 follow 那个之前 Diana 问的那个问题，然后放到我们今天听的这些圣经的真理上。因为戴安娜问的是说，举一个例子，如果老板到礼拜六礼拜天要你加班，你怎么办？那我从刚才那个又华姐妹那边提到听到的是，我们知道几个原则，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听起来是你可能是可以拒绝就是如果你暂定为你礼拜天要做礼拜。那可是呢，后面又有一句讲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政府的人的一切制度。那我是在想我相信这个每个人应该是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跟说话。如果你的老板不是每个礼拜天都要你加班，可是有时候真的有急事老板是要你加班的，那我想这个对与错的拿捏应该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说话。这是我感受的，我感受到的啦，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因为这个我想弟兄姐妹里面会很多人常常碰到，突然有很急的事，礼拜天你就要加班了，那对呀，这个你是要说 no， 我就是 no 那我是为义受逼迫，还是你是愿意顺服这个制度真的需要突然的帮忙，所以你就去做。那心中你也知道上帝也知道，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很实际的一个看法跟自己去理解。我想应该指的不是常，不是固定的，加班一定是偶尔才叫加嘛，就是突然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怎么看？
我猜猜看那个戴安娜她可能只是讲一个例子，她可能是在她这个例子呢，她可能我是猜想的，她可能是说那个老板呢request 好像不是很合理的情况之下你还要接受吗？那假如说以加班礼拜天加班的情况呢，那我是这样想我是这样在基督教的教育之下呢，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顺服的，我们应该很高兴的说加班好我可以多赚钱反正是加班有加班费嘛。那加班呢通常或许跟徐英所讲的一样，是不是会太多太多每个礼拜加班，在美国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的话大概只有少数的公司 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很多加班吧，我是这样猜想的、啊、要不然的话可、不过 我这样猜不晓得对不对、啊、不晓得、那个是不是这个样子。不过假如说是以基督教的精神来看的话，我想以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看它、可能会更有收获，而且神是要我们这样做的、啊、即使受到一点委屈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照了他的意思去做。
我是说，如果是除了这个加班以外哈，如果是一个老板让你做假账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们要不要做？就是很明显的违反圣经原则的，我们一定要坚决。
嗯，
这的确也有过去有人有这个见证啊，他就是不做。我就是不做，不做哪里好？你不能在公司了啊，不在工作。但是呢，也有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老板反倒很信任他。好，我不让你做这个财务了，但是你来做保管啊，你做保管，对他特别信任，因为知道他不作假，他是个诚实的人。哎，他反倒受到重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在神面前的话，真是就是要坚持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关于这个星期天上班这个事情啊，这个就看你在神面前的感受是如何。刚才训音那个意见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和个人的这个领受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坚决的就是不行。我记得这个玉红杰，他就提出我，他就做见证就是这样，我就是不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你让我做任何事情，我就是不能，我就是不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他就是这个坚定，结果他也过来了，他也做得很好啊，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把握住这当中哈、涉及到哪些的属灵的原则还要抓住哈、那刚才大家要谈到几类的问题，比如星期天，这个加班的问题，以及在工作上面哈、老板让你做明显错的事情啊，比如说做假账的事情。那做假账的事情涉及到诚实与谎言的问题，那这个原则很清楚，我们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好处、或者是公司的好处去做这个虚假的事情，那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关于主日的、这个原则在哪里？如果 你的原则是说我不管做什么哈，上帝都是第一位的，我不会让这个工作影响我对上帝的，把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哈。那如果你的 conviction 是说，我的主日早晨这一段时间，我就是分别出来，不管做什么，我这个事情就是来，这段时间就是来敬拜主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的表达啊，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神更重要，哪怕是我的工作，哪怕是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加班可以多挣些钱，我不在乎这些，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献给神的。如果你的 conviction 是在这个事情上，那你就要守得住。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在乎日子啊，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高的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年代，我们是不是在守日子，不是靠守日子来讨神的喜悦啊。那当公司有紧急的情况出来的时候啊，老板也很清楚我是基督徒，老板也很清楚在我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我的神啊。那他在很紧急的情况下请我来帮忙，那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帮助老板啊，来做这件事情啊。那你的 conviction 说这个东西不违背我心中那个原则啊，老板也知道我的原则啊，那我只是出于帮助他的缘故，我愿意其实这样去做啊。那这是取决于个人的这个 conviction 的不同。
对的。
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你去请教人，你不如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这是我的感觉。你就祷告神，神呢，我该怎么做？你灵里面会有清楚的知道，我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我是觉得我们的神 真的会给你及时的回答。
而且我觉得这跟你做的工作也有关系，如果你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你肯定是要去做的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是 pharmacy 的制药药剂师的话，这也是需要的。我想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就是当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为什么在Sabbath 就是
安息日
做工，对不对？他就很好的回答，就是说你这个完全看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什么。你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不违背神的基本原则，不违背你的良心，那你就去做。你这个主日敬拜不一定一定要是早上，也不一定是晚上，甚至不一定要在礼拜天。我伯父去中国大陆那个江苏六合县的时候，他就发现因为中国不是不批准那个建新的教堂吗？那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又成倍的增加，所以他们那里的教会就是一个礼拜开六天的，每天都有礼拜，来适应这个人数的激增。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对神的心，我们若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话，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阿们。
提的，我刚也是心中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也是在安息日他就行这个医治的大能。我会觉得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主，而且也看重主治，看重是应该要有属神的人，所以那个拿捏呢就是自己跟主说话呀。就像刚刚讲急诊室的医生他去救人，那可能应该是耶稣更要他做，而不是他坐在那里那时候的另外一种敬拜，他是用生命在敬拜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像刚才讲的做假账啊，或者甚至说你是基督徒，可是你的工作要陪客户还要到声色场所，这个其实心中就很明白了。还有或者说你因为要客户，所以一定要喝一堆酒，那你身体是神的殿，不是这样用的，自己也知道那是伤害。我觉得有些是蛮明显的。
现在童阿姨那个核心准备这么多内容，有一句话就是童阿姨自己的心得，对我特别好记，也记得了，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上，神的仆人的态度，这两个是，就能记得这两个，可能好多时候就好办。
儿女的身份，仆人的态度啊，这个很好。好，我们下一周呢呀，是涉及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如何在家庭当中来为主来做见证哈，所以欢迎大家下周是 Tony 长老啊会带我们上那一课啊，跟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关系哈，欢迎大家下周再回来。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借着彼得前书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入深入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面临各样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啊，也不要忧愁啊，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啊，我们可以抓得住的。我们也知道啊，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火一样的考验试炼，是为了让我们信心的成长的纯净，在神的面前啊，将来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尊贵荣耀和称赞啊。主，今天让我们更进深一步去思考啊，这个受苦背后的意义是为主的缘故啊。主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是要借着这个受屈啊、冤枉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权柄在我们上面啊，有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对的，但是主，你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认定是做你的仆人，是为你去行善，是在各样的环境、身份、地位当中都可以来成就这个荣耀主的、为主来做见证的这个最高的目的。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让我们听到这些话、想到这些话，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啊，让我们今天学到这一课，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把握住这一点啊，这是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荣耀神的名的缘故。谢谢你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的智慧，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看见啊，这是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世人的面前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我们谢谢童姊妹，谢谢李长老，他们背后做好多工作呀。
谢谢童阿姨，
谢
谢，谢谢，
谢谢，谢谢童阿姨，
谢谢，谢谢，晚安，
谢
谢，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华姐妹，谢
谢，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长老，
谢
谢
童阿姨，谢谢童阿姨，
好，下周见，晚安，平安，
再见，拜拜，
谢谢童阿姨。